很多看上去是钱的问题，其实都不是钱的问题。甲午战争上，从唐朝初年一直到清朝末年，日本一直把中国看成是榜样国家，中国一切都比我们好。我们有什么不明白的，学习中国就对了，是日本政府长期的信条。在思想和文化上，古代日本和中国大体一样，也认为儒家思想是最伟大的真理。越边远的国家越蛮夷。到了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时候，一衣带水的日本也遇到了列强的入侵，在舰炮下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，像蜻蜓一样在天上飞。日本也感到被蛮夷入侵的极大耻辱，但不同的是，日本的转型非常快，举国上下很快就认识到，只有学习西方才是自强之路。在清政府开始洋务运动7、8年后，日本开始了全面改革，因为当时的天皇年号为明治，几明治啊？三明治啊？还是啥呀？因此，这场改革被称为明治维新。看人家这会做吃的啊！明治维新比洋务运动要彻底的多。我们现在有个词叫“全盘西化”，明治维新可以称得上是90%西化。不仅经济、工业、商业、教育全面学习欧美，连政治制度也西化，引入了欧洲的议会制度，甚至连完全没有必要改的服饰也都变成了西式的。从天皇到大臣，人人都穿上了洋人的衣服，这架势不禁让我们想起了当年被魏孝文帝的全面汉化。因为全面西化，当时日本有一个口号叫做"脱亚入欧"，就是我们不要再当中国文化的小弟了，我们要改当西方国家，进入欧洲世界。日本不光是这么说的，还是这么做的。明治维新20年后，日本的国家实力和政治思维都不再像是传统中国，而更像是西方列强了。日本崛起后，觉得我们现如今也是文明国家了，应该被西方人平等对待。于是希望废除之前同西方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，可是国家利益面前哪有道义可讲？西方列强自己彼此之间还打得不可开交呢，谁会给日本出让好处呢？日本和西方国家的交往中，在和西方国家的交往中大受刺激，感觉西方国家表面上讲的那些文明荣誉都是虚的，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。还是儒表法理嘛，我们必须拼命增强国家实力，要不就会被宰割。可是用什么办法才能和西方列强抗衡呢？当时的西方强国全都有数量庞大的殖民地，不仅本国要搞工业，还要到世界各地占矿山、占港口、占市场，吸引当地人民去当廉价劳工。日本本土的面积其实不算小，是英国本土面积的1.5倍，可是，要是算上在全球的殖民地，日本就比英国要小得多。日本要强大，必须学着西方列强去抢占殖民地。先抢哪里呢？1929年，一位中国商人自称花重金混入日本皇室书库啊，这就是田中作哲，抄录了一份秘密文件，他把全文公布在了《南京日报》上，这就是在近代史上极为有名的田中奏折。其中有一句话广为流传：“欲征服支那，必先征服满蒙；欲征服世界，必先征服支那。”田中奏折是真是伪，引起后世学者的极大争议。且不论他的真假，上述这话可是句大实话。日本要进行军事和领土扩张，中国东三省、 中国东三省、中国世界这个路线基本上是唯一的选择。后来的侵华战争走的的确就是这条路线。其实这句话还缺少了一个步骤，在田中奏折曝光时，朝鲜已经成为日本的殖民地，所以田中奏折略去了第一步，欲征服满蒙，必先征服朝鲜。日本是个岛国，它距离亚洲大陆很远。比较近的只有两个地方，一个是北边的库页岛，但是那里太靠北了，土地贫瘠寒冷，缺乏战略意义；另一个地方就是朝鲜半岛，朝鲜半岛直通亚洲大陆，是入侵我国东三省的理想跳板。日本和朝鲜半岛之间的海峡宽度和台湾海峡差不多，交通十分方便，因而日本要扩张，自古以来。朝鲜半岛都是必经之地。明朝末年，丰臣秀吉入侵亚洲大陆的第一步，也是从占领朝鲜开始的。当时，朝鲜是大清的属国，日本要占领朝鲜，就要同清政府产生正面冲突。当年清政府刚被列强欺负的时候，日本感到的是唇亡齿寒的恐惧和同情。现在明治而维新了20年，日本已经脱亚入欧。当他们再以西方国家的眼光看大清的时候，发现这是一个野蛮、自保守、自大、落后的国家，被欺负是活该的。日本自信，日清之间必有一战。好的。而且，睡着的我就不读了。而且日本可以获胜，我不知道哪是一半脑子。好的，获胜的关键在大海上。把你拱醒。我们来看看中日之间的地形。打开亚洲地图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中国的东部和朝鲜半岛中间包围着大片海域，我们称之为黄海。通过黄海，中国可以方便地从山东半岛运兵到朝鲜，远比走陆路从东三省绕过去更便捷。日本同朝鲜半岛也是隔海相望，一切军队和物资也要通过海路运过去，所以日本要和清政府抢夺朝鲜半岛，争夺制海权就成了关键。假如日本得到了制海权，那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向朝鲜派兵，清方陆军只能从东北地区远道绕过去，而且日本还可以把军队随意投放到中国东部沿海，包抄清军的后路，甚至直接进攻大沽口，威胁性京师。相反，如果被清军掌握了制海权，那日本作为一个岛国，就得好好考虑一下防守国土的问题，连京都都暴露在清朝水军的打击范围内，进攻朝鲜的事就不要想了。因此，清日两国对于朝鲜的影响力，乃至于两国之间的地位排序，就靠大海上的战斗了。这场战斗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甲午海战。日本在和清政府正式开战前，先搞了不少小动作，先是占领了清朝的属国琉球，又试图染指我国的台湾。这些动向引起了清廷的警惕，这清廷就得飞呀，警惕。当日本不断向朝鲜增兵，朝鲜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的时候，清廷很多人都意识到和日本的冲突在所难免，两国怕是要打上一仗。这个时候，洋务运动已经进行了30多年，效率虽然低，但并不是一点效果没有。尤其是李鸿章花重金打造了一支北洋舰队，号称亚洲第一，世界第八。另外，清朝还有35万新式陆军，上百万的后备部队，军队数量远高于日本。然而，洋务运动的领袖、北洋舰队的领导李鸿章却认为，这场仗打不赢。打不赢的关键是没钱。海军这个兵种非常依靠装备。我的船比你好，我的装甲比你厚，我的炮比你粗，我跑得比你快，那你打我打不动，跑又跑不了，我基本上就赢90%了。 工业革命以后，科技日新月异，武器装备数年就有一个大变化。海军军舰必须不断更新最新的装备，才能跟得上时代。在清日开战前，日本海军刚刚购买了最新式的军舰和大炮，还有更先进的军舰在定制中。而李鸿章的北洋水师6年没有买新船，甚至连平时的训练经费都不足，所以李鸿章认为这场仗跟日本打不了，船都不行，这怎么能打赢呢？可是为什么李鸿章的北洋水师没钱呢？首先是朝廷真没钱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，中国被迫开放了更多的贸易口岸，对外贸易增加，海关关税也因此大幅增加。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运动中，以曾国藩为首的各省督府开征商业税，也扩展了清朝政府的财源。因此，在洋务运动这段时间里，清政府的经济情况还算可以，国家收入甚至比过去有所提高。可是，海关关税之所以能收上来，是因为有外国货物进口。外国货物之所以肯进口，是因为中国百姓所有购买力，所以海关关税本质上征收的还是本国百姓的购买力。同样，商业税本质上也是取自于民，也来自于老百姓的购买力。而洋务运动又治标不治本，并没有真正提高生产力，所以海关关税和商业税也就有个增长的极限，并不能无限支取的。在洋务运动的这些年里，朝廷用钱的地方偏偏还特别多。除了盖工厂、建新军要花钱外，清廷在南方还和法国开战，国内新疆的地区又出现叛乱，这些都需要花费大量的军费。另外，国内还有连年的灾害和饥荒，整个国家处处都是漏洞，处处都要钱。光靠那点农业税和海关税，给了这边花就那边没有钱，实在难以应付。所以朝廷不是说不想拿钱给北洋水师了，而是应该给多少的问题。你多给了北洋水师一分，别的地方就会少一分。同为曾国藩一系的左宗棠被派去平定新疆，大军作战需要钱，那就挪走了部分海军拨款。为此，李鸿章甚至提出放弃新疆，把这笔钱省下来。可是，新疆同样关系到边境安定，而且战事迫在眉睫，这边北洋水师已经初具规模，同日本的关系看上去又不那么紧张，朝廷怎么可能会舍边疆而救北洋呢？还有一个关键问题，李鸿章的北洋水师一开始的位置就不正。按照正常的国家制度，洋务运动里的各项工作都应该拆分开，修建工厂归户部，新式军队归兵部，上面由军机处统一管理。但是当时的大清朝只有少数官员熟悉西方事务，那些传统部门里的大臣办不了洋务，所以办洋务就要单独设立一个总理衙门，把所有事都统筹起来，归有限的几个洋务大臣去管。可这样就导致了一个洋务大臣，他手下既管经济又管工厂，还能指挥部队，手上的权力太大了，已经接近于当年的节度使，甚至是真正的军阀。就拿李鸿章来说，李鸿章的正式职位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，隶是隶属的隶。是属于的意思，直隶是直隶省的简称，意思是只属于首都的地区，也就是今天北京、天津、河北一带。直隶总督就是这个地区的最高长官，北洋大臣是总理衙门的下属职位。搞洋务要和外国人接触，而当时和外国人接触的主要渠道是通商口岸，所以洋务运动的核心城市也是通商口岸。当时的清廷把全国的通商口岸分成了南北两个部分，南边几个港口的洋务工作归南洋大臣负责，北方也就是辽宁、河北、山东一带的洋务事务由北洋大臣负责。 甲午战争里的主角北洋水师，指的就是隶属于北洋大臣李鸿章手下的海军。为什么说李鸿章在清朝末年十分重要呢？因为他这个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，相当于是把北京附近地区的新式工厂、新式军队、海关事务乃至朝廷的外交全都抓在了手里。放到今天，大概就相当于北京军区司令。兼黄海舰队司令，兼河北省省长，兼华北地区工业部长，兼外交部长，整个华北地区的军政大权、军工大权，再加上里通外国的机会，全都在他一个人手里。不仅如此，还有一些国内省份的总督和他私人关系较好，他的亲哥哥还一度担任两广总督。说实话，李鸿章当时要是想造反，直接杀到北京，推翻清政府都是有可能的。他的权力太大了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朝廷不可能完全放手，让李鸿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政治斗争里，亲父子、亲兄弟还经常兵戈相向呢。李鸿章还是个汉人大臣，朝廷再信任也是有限度的。北洋水师由李鸿章一手建立，军舰是他联系外国买的，官兵是他送出国培训的，平时的训练战斗是他主持的。所以，北洋水师虽然名义上服从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的管理，其实就是李鸿章的私人军队，只听他一个人指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北洋水师不可能得到朝廷的完全信任，也不可能无限制地找朝廷要拨款。李鸿章要建立海军，巩固国防，朝廷答应了；李鸿章要拒管购买外国军舰，朝廷也拨款了。朝廷拿出家底来给李鸿章打造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私人舰队，这对李鸿章也够意思了吧？现在北洋水师已经有了一大堆军舰，其中主力舰甚至号称亚洲第一，结果你李鸿章还伸手跟朝廷说，我们军舰落后了啊，打不过日本啊，再给我一大笔钱，我要换军舰，朝廷凭什么给你呢？关键是一支舰队的装备够不够，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判断。以外行人的眼光来看，日本海军有一堆军舰，咱大清也有一堆军舰。日本海军有蒸汽铁甲舰，咱也是蒸汽铁甲舰啊。仗都没打一场，我怎么知道咱的舰队是不是真型还是假型呢？只有军事专家才能准确判断北洋水师的装备到底够不够。这个人必须熟悉新式海军的战术战法，熟悉世界军事技术的发展趋势，熟读最新的海战战例，熟知外国各个舰队的战斗实力，才能有个稍微准确的判断。但是，真正能具备这些素质的人，在清廷只有极少数，而且全是洋务派。而朝廷中负责拨款的是传统部门里的军机处、户部，他们不可能知道北洋水师是不是真不行。他们大可以怀疑，这是李鸿章以打不过为名义找朝廷勒索来了。因为北洋水师是李鸿章的私人部队，导致李鸿章自己的处境也很尴尬。一方面，他得告诉朝廷，我们北洋水师还很弱，我得要钱；另一方面，他还得告诉朝廷，朝廷拨下来的钱我没有乱花，确实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北洋水师。这两种论调是完全相反的，让李鸿章在和朝廷交涉上很别扭。清流派就常以李鸿章自己的话来挤兑他：“你过去不是说北洋水师很厉害吗？那现在开打了，怎么又缩了呢？”还不单单是朝廷怀疑李鸿章，各省督府也要拆他的台。太平天国后，地方权力被湘军、淮军系的汉人官员垄断，这让清廷十分担忧。清廷的对策除了在朝廷中任用清流派外，还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，在地方上刻意扶持不同派系的汉人将领，如左宗棠同李鸿章一样出于曾国藩旗下。但是左宗棠和李鸿章政见不同，两个人有许多矛盾，于是朝廷便重用左宗棠一系的湘军。除湘军、淮军外，地方上还有一些其他的汉人势力也被朝廷分别扶植。最早北洋水师的军费是由各省分摊，但是地方独立性强呀， 那些和李鸿章不对付的省份经常少交钱，所以北洋水师的军费从很早以前就不足。在分而治之的政策之下，海军也不能都交给李鸿章一个人。当时全国一共有北洋、南洋、福建、广东四个水师，分别受北洋大臣、南洋大臣、闽浙总督和两广总督统辖，等于是四支互相独立的部队。广东水师由李鸿章的兄弟掌握，因此在甲午战争中全力支持李鸿章，把三艘主力舰广甲、广乙、广丙借给了北洋水师，而其他两支水军为了自保，为了看李鸿章的笑话，都作弊上官了。开战后，朝廷数次催调南洋水师，都被各种理由推诿。还有个可笑的是，甲午战争结束后，广丙被日本俘获，结果威海卫的海军官员给日方写信说，广丙原本是广东的军舰，今回战争源于广东无干，广甲、广乙、广丙三艘军舰如果都没回去，我们疏对广东总督不住，所以请您允许让广丙开回广州。这就是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的同时，上海却和英法合作一样，清廷官员已经把南方诸省当成了独立的政权了。相比之下，统一的日本是全国出钱、全国建军，日本海军原本分成作为主力的常备舰队和负责沿海防御的西海舰队，为了对抗北洋水师，日方在战争前特意将两支舰队合到一起，组成联合舰队，清方分裂，日方联合，实力比此消彼长。梁启超说，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对抗日本人是以一人敌一国，这话有些夸张，因为朝廷毕竟还是大力支持了李鸿章的。但也说出了甲午战争清军战败的一个原因。从表面上看，甲午战争是以庞大的清国对抗小国日本，其实是以李鸿章的私家军队对抗日本全国。清方的力量一开始就处于弱势。在近代史的论述中，常有人说是因为慈禧太后要修颐和园，挪用了北洋水师的军费，所以北洋水师才会输掉战争。其实和上述制度上的问题相比，修颐和园对北洋水师的影响并不算大。修颐和园有一个政治大背景，慈禧在打压了奕欣后，掌握了朝廷大权，但是慈禧的权力有个漏洞，她掌权是因为皇帝年幼，不得不由皇太后垂帘听政。可等到皇帝成人后，权力就应该还给皇上。后来同治皇帝长大，慈禧找理由拖了几年，实在是拖不过去，才不得不把权力交了出来。可是同治感染上了天花病毒，在当时没有治疗的办法，只亲政了2年就身亡了。同治生病的时候，慈禧重新掌握了批阅奏折的权力。同治死时没有儿子，也没有立遗嘱，到底是真没立，还是慈禧给掩盖了，这就不得而知了。由谁继位，就由慈禧说了算。当年同治要结婚的时候，慈禧和慈安都推荐了人选，结果同治选择了慈安推荐的女子当皇后。换句话说，同治的皇后是慈安那边的人。同治去世的时候，这个皇后已经怀孕了。当时就有大臣建议，咱应该等皇后生产后，如果生的是男孩，就让这男孩继位。慈禧就没答应，不算这个未出生的孩子，按照继承顺序，应该是同治平辈中最年长者继位。但是这个时候，候选人的年纪大到已经可以亲政了，结果慈禧也没有答应。最后，慈禧力排众议，选择了后来的光绪继位。因为光绪当时只有4岁，离成年还很久，而且光绪的母亲还是慈禧的妹妹。为了把关系理顺，慈禧还把光绪过继给咸丰当儿子，这样慈禧就是光绪名义上的母亲，这才有资格继续垂帘听政。这是洋务运动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后来又过了十几年，到了甲午战争爆发前，光绪也到了亲政的年纪，慈禧不得不停止了垂帘听政。综合来看， 慈禧对于光绪继位的问题是有心理矛盾的。一方面，慈禧本人贪恋权力，想要持续垂帘听政下去；另一方面，慈禧也知道按照法理交出权力是迟早的事，而且光绪亲政时，慈禧已经50多岁了，按照古代的标准，已经是一个老年人，她也不可能永远霸着权力不放，她得考虑清廷未来的稳定。其实，这两个矛盾心理，贪恋权力和对大清未来负责，在慈禧内心里很可能是统一的。她认为自己之所以霸着权力不撒手，不是因为一己之私，而是为了国家。朝政处处是危机，小皇帝年幼没有经验，我要是撒手了，国家该怎么办？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下，一方面，慈禧从光绪小时候就开始就对他非常用心的培养，既不断向光绪强调二人之间的母子感情，也努力培养他的施政能力。另一方面，在光绪执政后，慈禧仍旧以训政的名义继续控制政权，小事光绪可以说了算，但是朝政大事都要征求慈禧的意见。也就是说，在清日战争即将开战的时候，慈禧对光绪处于试用期阶段，光绪处理日常事务，但是真正的大权还是掌握在慈禧手里。在光绪周围，还有一群押宝在皇帝身上的大臣，他们盼着光绪能早日亲政，这群人也就能借此掌握大权。其中以光绪的老师翁同龢为代表，他们被称为帝党。在翁同龢等人的策划下，光绪开始了修建颐和园的工程。当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，北京周围的皇家园林都残破不堪，不能居住。光绪、慈禧等人只能住在紫禁城和一些规模较小的皇家园林里，比如距离紫禁城非常近的西苑，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北海公园和中南海。后来，光绪看中了距离圆明园不远、受劫掠较少的清漪园，他花了大笔银子重修清漪园，打算给慈禧居住。这一方面是为了向慈禧展示自己的孝道，您老人家为了朝廷辛苦了这么多年，也该找个地方好好享受了；另一方面，也是让慈禧搬出紫禁城，住到北京城外，让她离政治中心远一点。光绪把清漪园改名为颐和园，颐是颐养天年的颐，意思就是您该退位了，到那边歇着去吧。慈禧本人十分偏好享受，不管国家财政如何吃紧，她个人的物质享乐一定要保证。同时，慈禧也考虑到权力早晚也要放手，于是答应了这个安排。在这个背景下，修颐和园就不仅仅是慈禧的个人享受问题，而是关系到下一代领导班子能否顺利交接的政治问题。但是国家财政日益吃紧，在这个时候还要拿出大笔银子修建园林，大臣们对此意见很大。当年火烧圆明园后，同治就想拿出一笔钱来重修圆明园，结果遭到了朝中大臣的强烈反对，差一点搞到君臣反目。最终是两宫皇太后出面说：“这个园子咱不修了。”这事儿才算完。因为顾及大臣的反对，光绪和慈禧在为颐和园筹钱时就玩了一个花招，说要在颐和园的昆明湖里操练水师，要建立一个昆明湖水师学堂。然而，昆明湖不通外河，水面风平浪静，根本不适合操练水师。这其实是为了筹款找借口。为了配合这名目，李鸿章还调来了北洋水师的官兵和小型蒸汽船，在昆明湖里大张旗鼓地操演了一番。就在这个修建水师学堂的名义下，光绪和慈禧向各个政府部门、各省巡抚伸手索要海军军费，又以海防名义向社会募捐，这些钱被用来修园子或者挪作他用。这就是说，修颐和园虽然不应该，但它占用的不是北洋水师的专款。就算不修颐和园，这笔钱也不一定会花在北洋水师身上。当然，当时全国上下到处都需要银子，无数的平民正在饥馑中哀嚎，在这种情况下还要穷奢极欲的修园子，这是十足的祸国殃民之举。但也要明白， 北洋水师缺钱的根本原因是洋务运动的失败，是生产力低下、贪腐严重导致的全面经济落后。退一步说，就算1个月的钱款全都投到北洋水师里，也只能解一时之急。然而，海军需要的是长期大笔的资金投入，偶尔拨款还是解决不了问题。相比之下，日本的海军归日本天皇内阁和军部大本营管理，是属于国家的正规军队，国家拨款不遗余力。为了加快建设海军，日本天皇带头从自己的内库里拨款，这脏不脏？从内库里拨款。大臣、议员从薪水中捐钱，连普通百姓都动员起来，踊跃募捐。日本海军的军舰更新速度很快，在甲午战争中起到最关键、最用、起到关键作用的是日本主力舰吉野号。那既然这样，应该把那个快餐机也加进了，是不是，老婆？就是在日方开战之前及时购买的。因为知道自己的军备不行，所以在同日本冲突爆发的时候，李鸿章力主议和，避免开战。但是清流派不干了。我们今天在讲述清末屈辱史的时候，常常用主战派和主和派区分中间，认为主战派就是抵御外辱的民族英雄，主和派就是卑躬屈膝的卖国贼。其实当年的情况也是一样，凡是高喊坚决抵抗的，就赢得朝野一片欢呼；而小心翼翼提出和谈的，一律被骂成奸妄小人。可正像毛海建先生在论述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所说，当时所有主张和谈的清朝官员，其实一开始都主张打仗，而那些到了前线的官员，后来都成了主和派。换句话说，躲在后方唱高调，既痛快又安全。可要到了一线，真正干实事，真正去解决问题，才会发现这高调并不好唱。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派就是这样。这些清流派不用处理一线事务，在他们的心里，日本还是当年那个罪儿小国。他们不知道洋务运动搞了这么多年，花了这么多钱，怎么能越混越回去，连弱国日本都打不过呢？其中更有些人从道德和哲学高度论证大清必胜的道理，他们义正辞严道：“比逆我顺，比取我直，比吞噬小邦，以残暴逞，我救蜀国，由人易行。我们是以正义伐无道，日本则是义愤填膺以抗王室。那我们怎么可能打败呢？面对如此雄辩，我们也只能回答：大哥，你说的很有道理，我竟无言以对了。但是站在清流派的角度想，他们挤兑李鸿章也是有道理的。国家投资北洋水师这么多年，钱让你花了这么多，等临到敌人欺负到家门口时，你突然说不打了，那国家养你是干什么吃的？李鸿章是不是想出让国家利益来保存私人军队呢？有的学者认为，温同和主战还有政治上的考虑。甲午战争爆发时，光绪刚亲政不久，慈禧并未完全放权，遇到大事，光绪还要向慈禧请示。翁同龢等帝党对此非常不满，他们认为，如果对日战争胜利，正好算是光绪亲政后一大政绩，可以稳固帝权。就算万一打败了，负责任的是李鸿章，他也可以借机打击政敌，也算不错的结果。总之，随着清日冲突不断加剧，除李鸿章等少数人外，朝野上下都支持开战。最终，慈禧和光绪拍板决定开打。随后，日军先在海上挑起战事，清方正式对日宣战，中日甲午战争打响。近年来，有很多人批评当年的清流派开战误国，但其实当时的局势对于清廷来说，无论是战是和，都是一个死局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首先，清方就算想不打，恐怕也做不到。李鸿章之所以主张和谈，除了打不过外，还因为他错误判断了国际形势，以为西方列强贪图在朝鲜的利益，一定会从中调停。日本忌惮西方的力量，不敢开战。然而，后来事实证明，日本铁了心要打，李鸿章的判断是错误的。如果清方非要和谈，唯一的办法是让出朝鲜半岛，这个结果要比甲午战争后清方的损失小得多。但以当时的舆论环境，一仗不打就退让成这样，别说李鸿章了，朝廷也没办法对全国交代。退不说，即便有机会和谈，也只能躲过一时，因为占领朝鲜，继而图谋我国台湾岛、辽东半岛、山东半岛，不断扩大在亚洲的利益，这是日本的长期国策。日本和中国之间早晚是要打一仗的，以日本维新的国力，时间多拖一日，日本就更强一分。此时开打，清方水军实力还比日方要高一点点，还有赢的希望。假如再拖上3年，等到日军定制的最新型复式级军舰造好，清方就一点胜算都没有了。总而言之，这仗是打起来了。